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法师品第十，经文在第226页，226页。法师品就是进门流通分的第一品，进门流通第一品的法师品啊。这一篇经里面分两段，第一，叹眉能持法人，就赞叹这个能受持法华经的人的殊胜功德；第二，叹眉所持之法即是通经方规，就是说这个法华的殊胜，那么同时开始怎么样子弘扬这部经。现在是讲的第一，叹眉能持法人有两段。第一，名禀道弟子躬身服众，这一段已经讲过了。第二，名守道师躬身服众，前面禀道弟子啊，就是指能依法修行的人，指这个能修行的人啊，守道师是指能弘扬的人啊，就是弘扬依据啊，对于法华经为了利他能够弘扬依据啊，也算是守道师。那么文字有长文有重诵，那么第一就是长文，长文里面有别名有总名这两段。别名就是分别说明，越人说有下根有上根，越时间说有现在有未来，分别说明，所以叫做别名。总名里面呢，就不论人根的上中下，时间的现在未来，总合起来说明，如果对于这个弘扬法华受持法华的人，你违逆他伤害他有大罪过，随顺他帮助他有大功德，所以叫做总名。现在讲的是别名，别名就是越时间分两端，第一现明现世，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佛在世的时候啊，越佛在世当时，那么这个守道师就是能够弘扬法华的人，有下品师有上品师，所以就是越这两类啊分成两端。第一就是说明下品师，那么从这个225页后段一直到226页的第五行广演分别妙法法经到这为止啊，就是说明这个下品师。下品师里详细说明他的修持弘扬供养这些都详细说明了，所以到了上品呢，只是简单按照下品师的文字再加以用一句何况来显出这个上品师的功德那么前面下品师里面所说的，如果能够读诵受持解说书写这是所谓五品五种法师啊，那么乃至种种供养香花灯果等等的供养，就是十种供养，这前面都讲过的。那么如果能够如法这样子去做自利利他的工作的人就把它看作是传道师一样功德很大，有弘扬这个法华。那么因此这个人你应当用供养佛的这种供养方式来供养他，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修持的人弘扬的人看作佛，跟佛没两样。那么因为他未来将来必定成佛，就是等于是未来佛，所以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为什么要以如来供养来供养他呢？当知此人呢， 是大菩萨，你应当知道，能够依法法修行的，无论自利或利他，这五种法师，通通都可以看作是大菩萨一样，发大菩提心的菩萨，这个大菩萨不是论阶位的这个大小，并不是说他是登地以上的大菩萨，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只是指他发大菩提心，发大菩提心。这些人纵然是反复初学，可是他已经发大菩提心，我们看他就是大菩萨一样，那么将来他必定能够成佛，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文字简单，那么大菩萨接下来就说他成就无上菩提，并不是当下就成就，这是说他将来必定能够成就，所以叫做成就无上菩提，这就是决定能够成佛了，能够相信法华经，能够依法修行，能够依法华经来做弘扬佛法的事业，这个人就是等于现在就是一位发大心的大菩萨，那么将来一定成佛，也可以把它看作他是哀悯众生啊，愿生此间，他生在这个世间，等于是他是怜悯众生，因为他是大菩萨，发大心的菩萨，怜悯众生的苦恼啊，所以他发愿呢，生在这个五浊世的世间呢，来广演分别妙法法经，详细讲说法华经的道理，来做自利利他的功德，那么就可以把它看作是菩萨示现一样的看法啊。那么这是都是我们对于这些人呢，应当这样子恭敬供养，心里要存住这种观念啊。那么反过来说，对于这个真正在依法修行的人，站在依法法经修行的无论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们，自己可不能这样想，你不要那我读法华经了，我就是大菩萨了，我就是佛了，你们来拜我吧，可不能有这个念头啊。站在修行的人的立场，应当还是要谦虚的，好好的努力进修啊，不要真的看到佛经里面既然是这样说，那自己就自己认为我是个大菩萨，那么贡高我慢就升起来了，这个问题就发生，反而是变成反效果啊。所以看这类经文呢，那么只是说我们看其他人依法修行，我们应当以这种的精神来看待他，来尊重他，自己在修行应当要谦虚，所以这种药啊是开解那么对这个法华经，看到法华经依法修行的人，我们应当尊重他，是对我们说，我们应当尊重人家应当是这样看，不要看自己，不要自己吃下这个药因为我就是大菩萨我一定就现在就是等于就是佛了，那你们来拜我就好了动了这个念头就很大的错误现在有些这个与佛法没有正确了解的人不晓得学了几天佛法，实际上连正确的知见都没有，他就把这个佛像菩萨像通通都废掉了把自己的像供起来你拜这个就好了，拜我就好我就是佛，我现在佛，你们那些释迦牟尼佛像阿弥陀佛像通通不要拜这就是功高我慢罪过无边，这个要不得那么不说清楚如果你看了这个文字就升起这个功高我慢来，那么这个药就吃翻了这问题就严重了，那么后边的经文都应当要注意这一类的问题这是上品师上次讲过了，上品师上次也讲过，现在再把它也要接下文重说一遍，何况尽能受持种种供养者，这就是上品师按照下品师的做法修法那么他只是最低限度一句乃至一首句诵，不是指全部经文，那么现在上品师是指整部法华经完全能够受持，能够读诵，能够讲说，能够书写读阅整部法华经说，所以尽能受持，尽完全全部法华经都能依法修学 那么供养也不止上面的十种供养而已，种种供养啊，这个四项上的财供养、礼上的依法修行供养，通通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范围就放得很大啊。修持方面指全部法华经，供养方面指一切啊，所有的供养，无论是事上、理上、财上、法上，一切供养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种种供养。种种就是类别很多了，财供、法供通通包含在里面啊。如华严经所说的，如说修行供养、发菩提心供养等，通通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么这个人功德就更大了，所以佛对药王菩萨说：“药王，当知世人自舍清净业报，以我灭度后，民众生故，生于恶世，广厌此经。”佛对药王菩萨说：“你应当要知道，现在是这类人，就指佛在世的时候，他能够详细讲说法华经啊，又能种种供养这个人呢、啊，你应当要知道，将来他会舍掉他自己得到清净的业报啊，他宁可不自己享受，而等到佛入灭以后啊，转身在人间，怜悯众生的缘故啊，身在这个五浊恶世，详细讲说法华经，来弘扬法华经。这是说佛在世的时候的弘法华经的人，那么他应当已经能够得到殊胜的果报，假定说他已经证果啊，最低限度如果证阿罗汉果，那么他就是已经要在这个方便有余土里呀、啊、享受他的法乐。如果他已经得到大菩萨的境界，能够分破无明分正法身，那已经是到十报庄严图的菩萨的境界，在那里享受法乐啊，乃至可以分正常极光。他在这个清净国土里可以享受他的法乐，可是他舍掉啊，舍掉他修清净业所得应当得到的这个清净的果报啊。那么在佛灭度之后，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等到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啊，他会怜悯众生，就示现身在人间，身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佛灭度后，这个五浊恶世的浊恶的情况啊更是严重了，而这些人他能够发大心啊，转身在五浊恶世的时间来详细讲说妙法莲华经，此经就指这部经啊。那么就是说这一类人呢、啊、他就能身在佛灭度以后正法相法尤其末法之中啊，身在人间做弘扬法华的大功的事业，自利利他啊。那么这由这一段文说现世的上品师啊，转到说明来世就佛灭度以后，这个灭度以后所有的下品上品师啊，那么就是从这个前面现世的上品师里呀、啊、承接下来的。那么就显示佛是当时能够弘扬法华的人，那么这些人都已经啊在殊胜果报中啊得到清净的啊功德，那么他怜悯众生，生在这个五浊恶世正法相法末法之中啊，来生在恶世的世间来做弘法事业，尤其弘扬法华经。那么由此可以看到，佛灭度以后能弘扬法华经的人，都等于是大菩萨示现一样啊，来尊重他。那么上面是明现世，说明佛在世的时候弘扬的功德。下文是说明来世，来世就是佛灭度以后啊，那么一直到现在乃至将来近未来际啊，那么只要这个法华经还存在世间，佛法还存在世间，那么由人弘扬这一部经，就是来世的这个禀道这个弘法之师。来世也是分下品上品两类啊，先说明下品师。若是善男子善女人 我灭度后，能切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是人，这如来死，如来所遣，行如来事，这就是下品师。佛灭度后，下品师在这个世间做弘法的事业。假定世间上有善心的男子，或者有善心的女人，那么他既然是对于法华经，能够自修自利利他，那么等到佛入灭以后啊，他身在人间，别说是对多人讲说，切为一人，切私私的意思，私自私自单独啦，因为他能力不够，他懂得不多，他只了解法华经的某一句话啊，那么他就单为某一个人，最少所说法听众啊只有一个，最少只有这么一个啊，私切只为这么一个人说法华经，他没有这个力量说全部法华经，乃至只说一句啊，这一句看哪一句啊，假如他能够把这个诸法实相这一句讲清楚的话，那就包含整部法华经的道理啊，后边凡是讲到法华经的功德，弘扬法华经，讲说法华经，那么法华经就是诸法实相啊，那么他能够把诸法实相这一句话讲清楚的话，那等于是讲全部法华经的啊，但是他没有办法把全部文字了解说清楚，那么他只能讲一句啊，把这一句讲清楚，让人听到生欢喜心，那他弘法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那么应当要知道，这个人是人，就是单为一个人说法华经，只说到一句，你不要小看他呀，这个人呐，就是如来所使，就是佛的使者，佛使令他到这个灭度以后啊，做弘法事业，来弘扬法华经。那么这个人就是如来所遣啊，遣就是使令呐，也就是前面使的意思啊，就是派遣他，使令他到了这个佛灭度以后啊，来弘扬法华经。那么他所作所为、举止动静都能合乎佛法啊，那么这个人就是行如来事，行佛所行啊，佛要做的工作，做自利利他弘扬佛法的事业，他都能够做到。所以只要能说一句法华经的道理，这个人就很了不起了啊，那么这是下品师，只能少说啊，听众只有一位啊，那么说法只有一句啊，那么这种人就是如来使，如来所派遣的来做弘法事业的菩萨啊，那么他所作所为都是如来所行之事啊，都合乎佛法。那么由此狂出上品师来，所以接下去就说这个上品师，何况一大众中广为人说，这两句话就是上品师啊。那么如果能够在大众 群人广众之中啊，详细讲说法华经，广为人说，就是能够说全部整部法华经啊，而且能够详细的说，这太不容易了啊，因为法华经看起来文字不见得深，但是里面包含的道理啊有很多是言外之旨，你没有深深去修持啊，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么这个人既然能够详细广说法华经，讲法华经讲全部，而且为群众讲，这就很不容易啊，所以这种人就是上品师了。那么他所得的利益，那更是如来使，如来所派遣啊，更是行如来事。简单说一句啊，他能够弘扬法华经的人，应当知道这个人呢，一举一动都能合乎佛法，他懂得佛法，能够如法去修学。当然这都是越他 如法知见正确解行都具备这种人说那么我们初学的人呢不要就看作自己就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也在讲法华经可是你不能认为我说的那么我的举动就完全对的因为我都是个凡夫那么合乎正法的以佛法相应的这是对的那么如果有超出佛法的范围的他是普通一般人的凡夫的根性那么如果是他凡夫根性所表现出来的那就不是法华经的比如说如果你真正了解法华经的话能够依法修学到成就的话那么他的一举一动啊处处都是如法不会有一点不如法的地方可是能讲说法华经的人不见得每一个都能如此越他好的一面讲值得我们学习就是如来事就是行如来事越他不理想的一面讲或者是不如法的一面讲那是他的凡夫事因为他也是凡夫例如我来说我是个凡夫那么我凡是有这个凡夫的表现那就与法华经不能相合当然我们力求希望能够与佛法相合可是因为是个凡夫不可能马上就做到不可能说到就做到那么说是说到了没有做到的地方假如是属于凡夫事你要知道他是个凡夫因为他还不是圣人那么如果与佛法能够相应的那么这就是可以看作如来事那么应当要这样子分清楚否则的话自己把自己抬得太高了那么有的时候啊反而发生这个反效果这个凡是后边的经文呢自己如果在读诵法华经讲说法华经都应当注意这一点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那么由此共高我慢升起来反而堕落后边这个是总名总名呢总括起来时间现在未来这个弘扬这个法华经的人下品上品通通包含在里面如果你能尊重他帮助他使他成就有大功德如果你妨碍他破坏他诽谤他有大罪过所以叫做现为下上法师逆罪顺福你违逆他就有罪过随顺他就有福德下面经文比较长我们随念随说就先说如果对于这个弘扬法华经的人你有所违逆的话罪过是很重的药王若有恶人以不善心以一劫中现于佛前常毁骂佛其罪尚轻若然以一恶言毁之在家出家读诵法华经者其罪甚重这一段就先说出违逆的罪过那么对于这个弘扬法华经的人修持法华经的人如果你违逆他破坏他罪过很大比谤佛骂佛的罪还要大佛对药王菩萨说药王药王菩萨世间上如果有恶人这个恶人呢就指对于法华经没有信心的人这个恶人的范围很大不是一定是指这个忤逆十恶的那一类人忤逆十恶的人不一定他会毁谤这个弘扬法华经的人也不一定他会毁谤这个法华经往往还是狮子虫啊比较会咬到狮子肉因为它是在狮子身上吗在狮子外面的虫啊它吃不到狮子的肉 啊，狮子身中虫，狮子死了他就会吃狮子肉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学佛的人比较还容易升起诽谤的罪过。原因何在呢？例如弘扬小圣教典的人，弘扬声闻法的人，例如有些他是完全主张阿含的，认为原始佛教才对，释迦牟尼佛在世只有说原始佛教的那么一点点，只有阿含才对，剩下的通通不是佛法。所以这个小圣人呢，他老是要诽谤说大圣非佛说，他要说大圣佛法呀不是佛说的，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说是说过这个东西，没有说过这个法，他硬是要说这个大圣教典呢都是后人造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会破坏弘扬法华经的人，可以说都是狮子身中虫啊，才能做到。我最近看到这个佛教杂志里面，公然有这种文章出现，中国佛教一千几百年，将近两千年来都在弘扬大圣佛法，这个菩萨戒法很普遍的，那么他现在戒律不能够振兴起来啊，他就赖菩萨戒，所以他公然写一篇文章在这个杂志里面说菩萨戒非法，他这个小题目就叫做菩萨戒非法，只有声闻律才是戒，菩萨戒不是戒，那么这样子来诽谤这个大乘佛法实在是太严重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中国佛教都要给他推翻。那么他还另外一篇文章最近才出来的，他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倡叫人吃肉之嫌，他认为吃肉没罪过因为这个佛都说可以吃五净肉三净肉那么这个不见杀不闻杀不畏己杀没有罪过那么自食鸟残没有罪过甚至他还说更不正不应该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个那死掉的东西啊，那是都是废物嘛这是应当给人呢补充营养的一种资料如果把它丢掉很可惜我很想，我如果可能的话，要写一篇文章，我叫他先吃死人肉他说这个死人呢，死人死掉了埋在地下也是给虫吃掉嘛把那个资料可以帮助人的资料都是消失掉了。那么这个人我很想，如果我碰到他，我就叫他你先吃死人肉人死掉了，把这个人死掉的人先送给他吃，叫他吃给我看。假如你能吃死人肉，你就去吃鸡、吃鸭、吃猪、吃羊吧。假如你只认定猪、羊、鸡、鸭的肉可以吃人肉，你不敢吃，那你的看法就不对了。因为它同样是个废料嘛，同样是死掉的嘛，那不你为什么不吃死人呢？这个话实在是问题太严重。那么里面还诽谤说某某经是混杂外道，如何如何，都是指的大圣经虽然没有指到法华经那么以他的文章的情况来看当然一切大圣经通通包含在里面，这个人的问题很严重的不能因为你要弘扬这个声闻法而来破坏大圣佛法。中国佛教一千两几百年来，将近两千年来能够把佛法流传到现在，完全靠菩萨道。假如中国佛教的过去的所有祖师没有菩萨精神的话，佛法单靠声闻法在中国我看老早就要消失你看印度有佛教吗？印度不是佛教整个消灭掉300多年吗？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他的大乘佛法最后兴不起来彼此互相斗争这末法时代的斗争坚固很严重的。那么这个师兄弟捶打师父的腿的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小圣的打一个腿，大圣的打一个腿，现在他就打大圣腿他硬是把这个腿打断这实在是要不得那么这个文章如果是刊在其他的杂志我还不怪他，他是刊在这个太虚大师的床的海潮音里 啊，所以我不客气，写信去对这个主编说啊，我说你这个标题大明明是发扬大乘佛教真义、佛法真义，可是你里面的文章是破坏大乘佛法，啊，那完全是跟太虚大师唱反调，这是要不得，啊，非常严重的错误。这种的文章刊在其他的杂志里面，我不怪他，啊，刊在这个海潮音里，我非常不以为然，啊。那么他说的这个菩萨界非凡，这就整个破坏大这个太虚大师的他一生所行的。太虚大师他就是行在欲切菩萨界本，他的行就是以菩萨界做标准啊。那你说菩萨界非凡，不就把太虚大师的菩萨界推翻了吗？啊，他说这个里面的楞伽经啊、楞严经啊，都是里面混杂好多外道东西啊，如何如何啊。那么这就是把太虚大师所讲的楞伽经义记、楞严经摄论都把它推翻了啊。所以其他的内容我不必说，只说他这两点就太不应该啊，因为这个东西不能看在这个弘扬大乘佛法的这个杂志里面啊。所以你看这类的就是破坏佛法的这个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恶人呢，老实说就指这类人啊，普通一般的忤逆十恶的人呢，他未必有这个能力破坏法华经。假如世间上不懂佛法的人，他诽谤法华经、破坏法华经啊，人家不会接受的，不会相信的。啊，比如说那些做工的人啊，你念的法华经没有用啊，他说没有人会相信，因为他不懂啊，他是外行啊，他完全是个外行，他说的话谁相信啊？有一个法师站出来啊，说这个话，那问题就严重了，因为他是法师嘛，大家看他是个法师，好，因为法师说了这个话，你看这个问题多严重啊，啊。所以平常人在这个卖肉店这饮食店里面吃肉，谁也不会管他，因为他是平常人，他应当啊，他可以吃的。假如有个法师在这个饮食店里面吃肉，你看这个问题多严重啊！啊，大家眼睛不是瞪住看他吗？这问题就会严重了啊！所以他应当要看出这个中国佛教有中国佛教的这个道范。啊，那么如果你硬是要把旧的破坏的话，你新的建立不起来，最后就是整个就完了啊。所以这就所谓恶人，以不善心啊，不善心就是心很坏了，用意很坏，不善就是不好啊啊。那么他心用心已经很坏，而破坏骂佛的时间又很长，以一劫中一劫，没有说小劫、中劫、大劫。小阶一个正阶也不得了啊，时间也很长啊，何况是中阶大阶呢？大阶是一个世界的沉重坏空一变啊，地球的沉重坏空一变叫做一个大阶啊，这么长的时间现以佛前骂佛。这个一阶当中啊，常毁骂佛，天天这样做，天天骂啊，那个时间又那么长，骂佛的这个语言又很恶毒啊，毁骂，骂就骂，为什么叫做毁呀？多一个毁字什么意思啊？毁呀，没有事实，您硬是说有这个事，这就叫做毁谤。骂佛的话必定是毁，因为佛没有这个事情啊，你骂佛如何如何，那么佛没有这个事情，这就叫做谤，所以叫做毁骂啊。那么毁就是毁谤啊，以毁谤佛来骂佛，其罪上轻，看起来他的罪过骂佛的罪还算是比较轻的，上轻你不要以为没有罪啊，不要说很轻啊，你翻翻后边看这个句诵了，看这个句诵啊，若一劫中常怀不善心，作色而骂佛，获无量重罪啊。你看这个获无量重罪，所以上轻是那个无量重罪还算轻啊，不是没有罪，有罪，罪而且很重，获无量重罪还算轻。若人以一恶言毁之，在家出家读诵法华经者，其罪甚重。 那么如果有人用一句话一句恶言，那是分量很少了而且时间很短了，是说一句而已那毁谤那就显示这个读诵受持弘扬法华经的人没有这个罪过你毁谤他知就说出的这个毁谤的这个不好的话。那么这不论是在家出家，在家人读诵法华经弘扬法华经你破坏他出家人读诵弘扬法华经你破坏他，那么这个罪过啊要比前面谤佛的罪更重，比谤佛的罪更重谤佛的罪已经或无量重罪已经很重了，可是那还算轻的，你破坏读诵法华经弘扬法华经的人的罪过，那比这个谤佛的罪更重。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呢？这有两种意思。第一，佛他是八风吹不动的佛是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佛他微微不动，你骂他他也如此，你赞他他也如此，微微不动那么你骂他对佛没有什么影响，不会有所伤害，只是你自己得到罪过而已这就是等于是你送礼他不接受你自己收回去所以这个42章经里面不是有这么一章吗？有一天有个人他不信佛他是喝醉酒，把酒喝醉了，就靠这个醉酒的那种的声势来到佛面前，大声骂佛，用种种恶言骂佛佛正在说法的时候碰到这个恶人来骂佛呀，那佛只好闭起眼睛也不说法了，入定了坐在哪里也不说话，就是让他去骂吧。他一个人骂骂久了没有味道因为没有反应刮波嘛都按冷那么现在他只有一个人刮这里波呢没有效果，骂久了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也就不骂了，不骂了没有声音了，佛就睁开眼睛就看他，问他说你还骂吗你是不是还要骂我不骂了，你没有反应，我骂人没有意思没有味道你不骂不骂，我要问你一件事，你能不能答应他可以你问吧那假定说你的亲戚朋友做好事办喜事，你要不要保内要不要送礼他当然要送礼那你做佛了还不知道要送礼吗对，当然要送礼。那么万一你的亲戚朋友他不收礼，你送礼他不收礼，那他不收礼这个礼物怎么办这很简单嘛，他不收我就装在我的口袋里带回来嘛对对，今天你送了好多礼物给我我没收，你带回去这很好的办法嘛，如果有人骂你他就送礼给你，你不要收礼，你不要收礼，不要收礼，他自己也带回去这就是说你骂佛，骂佛他没有反应他没有损也没有益那么因此这个罪过你自己接受，你自己带回去那么这佛唯唯不动骂不到他的没有问题所以你骂虽然是你自己的罪，但是对佛没有伤害。而这个弘扬读诵法华经的人，因为他是初发心的大心凡夫他还有贪嗔痴那你如果骂到他的话，他就会退心我这么辛苦弘法你还要骂我，我吃力不讨好算了，我不要弘扬了不得了了使众生得不到利益，那你罪过就重了。所以说你骂谤这个弘法的人这个罪过就比骂佛还要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会使他退心，他退心不但他自己退失道业，他也使众生得不到利益那么因此罪过就大起来了这是对骂佛佛无所损无所益，而骂谤这个弘法的人使他退失道心，使众生失去利益，所以罪过就很重，这是第一。第二，骂佛，佛好像一尊旃檀像，旃檀香木旃檀香木，这个旃檀做的佛像你如果用手去摸它，该秀很好很庄严我很欢喜你摸这个佛像那你也手会很香因为它是旃檀木的，旃檀木刻的佛像你摸到这个佛像，手去摸很爽快， 很爽快的熟啊，闻一闻好香哦，这是赞叹佛有得佛报得福报，有好处，没有罪过，不但没有罪过，而且得打福报。如果你看到这个单身男将，你打他，打这个单身将，我很气你，打单身将，单身将你打他，他也没有，他也还是一样唯唯不动。打他，你的手先痛啊，因为他是木头嘛，木头你去打打看，你手会痛啊。手痛就是比方你谤佛有罪过，有堕落，遭到地狱，有堕落。可是你虽然是谤佛堕落啊，摸到旃檀木啊，它是有香味，手还是有香味，用打照样有香味的，摸也有香味，打也有香味，摸不会痛啊，啊也很爽快啊，不但不会痛，还是很蛮舒服的。那么你打的话，你手痛啊，手痛就比方你骂佛谤佛要堕落下地狱，将来吃苦，但是它染了香味啊，这就是比方你虽然是骂佛呀，可是已经种下善根啊，这是逆境你种的善根，将来他也会有因缘得度。哎，他纵然是骂佛谤佛呀，他第一他的眼睛看到佛呀，他眼睛看到佛，而第二他的心里知道这是佛呀，他知道这是佛呀，那么因此这也种下一点点善根，将来他就由此得成就得度的因缘。可是你不能听到这个话，那我就来骂佛吧，也种善根啊，可不能这样想哦，下地狱可不好受的啊。同样是赞叹佛，宁可去嗅也该嗅的啊，手去慢慢去摸，好香哦啊，那么很舒服。然后你打的话，当下手很痛啊啊，棒堕落地狱啊，将来多久才出来不得而知啊。啊，那么将来有解脱的因缘，不过这个必定是要很久才能得到的啊。四十二章经里面所说的那个罪人骂佛，他也种善根，将来他也会得度啊，可是他要先下地狱。那么如这是对佛啊，无论你骂他，也会种下一点善根，纵然堕落也会种下善根。可是你对这个读诵法华经的人，因为他是凡夫。你骂他，他退失道心啊，那你得不到利益，因为他是人，他还不是佛啊，那你不到一点利益都没有啊，同样只有堕落。那原因就是骂佛很可能还会种下一点点善根，染到一点点香啊。骂这个弘扬读诵法华经的人，因为他还不是佛，你不会升起恭敬心，你看他是个人，那你完全种不到善根，而且完全是堕落，而又使这个读诵法华经的人退道啊，那么又使好多众生没有得到利益，这个罪过就重了，这是第二点意思。因此如果你毁谤读诵法华经的人，罪过很严重。这个用意就是说，我们不要随便毁谤人家啊，不要随便说话啊，那么要谨守口业啊，守口如瓶啊，防意如城啊。所以经律里面经常有这么一句话说，夫是住世啊，福在口中，所以展身尤其恶言。我们人住在世间，世就人呢、啊、住在这个世间呢、啊、好像一个斧头波涛啊，砍柴的那个斧头就在你的嘴巴里啊、哦、你嘴一张开它就斩下去了，很危险啊。在守口如瓶，不随便说话啊，要说好话，不要说坏话，不要随便批评人啊。那么这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你违逆他破坏他，有大罪过啊。那么这个用意啊，就劝人第一要好好的保守口业，不要造口业啊。第二啊，我们应当要尊重修学佛法的人啊，他纵然有过失，我们也不要说他的过，引恶扬善啊，应当抱着这种心啊来看一切众生。所以要好好的啊尊重修行人，你不要破坏他，破坏自己得到罪业，只有堕落，没有好处啊。这是逆就有罪。下面说顺罪有佛，药王岂有读诵法华经者，当知是人以佛庄严而自庄严。 你应当知道，能够读诵受持法华经的人，就是以佛的庄严来做他的庄严，因为他在修学佛法呀。法华经就是诸法实相，就是佛法啊。那么他能读诵法华经，就是用佛的庄严来庄严他自己，将来他也成佛。这位如来坚守喝丹，这个人等于是由佛来肩挑他、背负他啊，喝背负背负丹肩挑啊，这是一种四象的意思啊。它有里面含的礼的表现，有表法了。喝是在背上单一啊，就表示这个人呢能够体悟诸法实相，一时自离。他能体悟一时自离，好像由如来负他、背负他啊，就是一，因为只有一个被呵护，就一个就是表示一圣神相，他能够体悟诸法实相自离。单是两个，必定要两个才能单啊。用本单大家和名家头前后边拢有哈，这样子才能单啊，一个不能单，单两个啊。那么这个单呢，就是表示他能够成就全十二智，全十二智啊。那么单有两个，就表示全十二智啊。这个道理没说完，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下回。